12月22日深夜，中文互联网经历了一场荒诞而惊悚的至暗时刻。快手，这个日活超四亿的国民级短视频平台，突然变成了充斥猎奇与色情的法外之地。成批量的直播间沦陷，不堪入目的画面，在数万人的围观中公然播放，甚至一度冲上热门。事发后，快手平台回应称，他们遭到了黑灰产的攻击。这绝非一次简单的运营事故，而是一场堪比切尔诺贝利的互联网安全灾难。它像一把手术刀，残忍地剖开了移动互联网繁华表象下那脆弱的如同薄纸一般的安全防线。在互联网大厂的体系里， T0 级代表着最高级别的红色警报，这通常意味着核心业务瘫痪、资产重大损失，或者爆发了不可控的社会舆情。而12月22日的这场风波，堪称中文互联网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直播安全事故。以往的违规内容多是主播打擦边球，试图绕过审核机制博取流量，平台始终掌握主动权，封号只需一秒， AI 识别、人工复审、举报机制层层设防。但这一次规则彻底失效。根据报道，攻击者直接针对平台的推流接口 API 发起饱和式打击，动用上万个自动化账号，在极短时间内疯狂发布大量涉黄涉赌内容，并通过脚本实现高频推送与引流。这不再是钻空子，而是有预谋、有规模、有技术能力的正面强攻，目的性极强。更让人脊背发凉的是那个长达一两个小时的管控真空期。这些违规直播并没有像往常一样露头被秒，而是正常直播一两个小时，多的甚至有上万吃瓜群众在直播间围观。在这一两个小时里，拥有数千人安全团队、年营收超千亿的科技巨头竟然束手无策。那些引以为傲的 AI 审核系统形同虚设，人工干预通道近乎瘫痪。快手最终不得不采取最原始、最粗暴的方式拔网线，来强制关闭直播功能。对一家以技术立身的公司而言，这是赤裸裸的羞辱。黑产不是偷偷摸摸的潜入，而是站在聚光灯下，当着千千万万用户的面，狠狠扇了平台一记耳光。一夜之间，快手被推上风口浪尖，各种截图疯传，梗也是满天飞。说什么快手流失的老铁一夜回归了400多万，吐槽比暗网藏得更深的是快手直播间，甚至还有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调侃这是快手给用户发的深夜福利，快手变快播。玩归玩，闹归闹，玩笑归玩笑。这场事故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在高强度高协同的网络攻击面前，所谓大厂防线可能真的不堪一击。要知道，这次事件看上去并不像什么散兵游勇的自发行为，从目前流出的截图和视频来看，上万个直播间出现在快手的时间段非常集中，且都是大差不差的涉黄录播内容，所以大概率是提前写好脚本，准备好素材，然后批量操控账号对快手发起攻击，至少能说明这帮人是有备而来的。但不管快手还是抖音，直播都需要强制实名，那他们又是如何绕过了平台的实名制认证的？根据多位从业者的说法，想要获取账号资源其实并不是一件难事，用户端、企业端，甚至是像浏览器插件这些中间服务商，都有可能是隐私泄露的源头。用撞库的方式搞定一堆很久没有登录的账号，对黑产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除了获取现成的账号，现在还有一种更普遍的说法是，黑产利用了接码服务来批量注册账号。所谓接码服务，简单来说就是通过一个接收 APP 注册验证码的平台，他们向这个平台请求手机号，写个脚本自动填入快手注册页面，再自动读取回传的验证码。搞定注册以后，绕过实名认证也不是没可能。根据专业人士的说法，内鬼里应外合，系统有未修复的零 day 漏洞或者 APT 攻击，这些问题都可能会导致实名认证机制的失效。但不论他们具体用了哪种方式，目前可以确认的一个事实是，快手的实名认证机制在22日当晚没能卡住这群不法分子。不过就算这帮人拿到账号，也绕过了实名认证，成功混进来了，理论上后面也一定会有平台的内容审核才对。所以另外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审核为什么会让这些低俗内容出现？经常刷直播的朋友可能更有体会，在这些大的直播平台，别说搞黄色了， 你就是直播抽根烟，露个纹身，或者稍微穿得清凉点，系统的违规警告下一秒就要怼脸上了。结果22日当晚，连马赛克都没有的违规画面，就这么堂而皇之的挂在那儿播了那么久，进入了推流不说，还要靠用户手动去举报。换句话说，快手的内容安全机制炸了。一般来说，平台的视频内容会先让 AI 审一道，有问题的人工再审一遍。但根据媒体的分析，从直播画面切片传给 AI 审核，再到反馈结果，有个时间差在里面。正常情况下，这个审核机制倒没什么问题，但遇上昨晚那种上万个违规直播同时出现的情况， AI 审不过来，人工更不知道该关停哪一个。也就说，黑产火力太猛，直接把审核机制冲烂了。又有人说，主要原因是快手裁员裁到了大动脉。问题是哪家内容平台的安全审核都是头等大事，之前媒体爆料说快手裁的是商业部门，没有审核的事情。还有人说这是为了敲诈，但如果是敲诈勒索，通常会伴随三件事：留下信息、索要条件、延迟引爆。但快手这次没有说到公开敲诈，也没有谈判的时间窗口，那剩下的只有一种可能，测试与示威。这类攻击真正的价值不在内容，而在结果，也就是能不能在真实环境下让一个头部平台失手。而快手恰恰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样本。快手具备三个特征：一是直播体量巨大，入口多，链路复杂，实时性要求极高，天然是压力测试场；二是用户结构高度下沉，对青少年保护、内容合规的监管敏感度更高，一旦出事，社会后果被放大；三是这几年战略重心转移，盈利、AI、效率优先，非 AI 的基础风控是否同步升级，本身就是行业关心的问题。一句话总结，不是快手最弱，而是快手最有验证价值。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到底谁干的？为什么这么干？坊间流传的说法指向了东南亚的黑灰产团伙。有分析认为，这是对中国即将在2026年实施的更严厉网络安全法规的一次报复性示威。若此推测属实，那这场攻击的性质已发生根本转变，从逐利型黑产演变为具有政治意图的网络恐怖主义。传统的黑灰产，无论是搞博彩还是搞诈骗，核心逻辑是求财，求财就得低调伪装，想办法在平台上长久的寄生下去。这次的攻击却反其道而行，大规模高调自杀式违规，几乎不计后果，甚至带有明显的挑衅意味，贴脸开大，史诗级嘲讽。要知道，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在明处是必须要合规经营、要对用户负责的互联网公司，在暗处是盘踞境外、毫无底线、不受法律约束的黑客军团。防守方投入巨资，搭建庞大的审核团队，构建安全防线，而进攻方只需几台服务器、一段脚本，就能掀起滔天巨浪。很多人尚未意识到，像快手这样的超级 APP， 尽管不是领域内的头部第一，但它也早已不只是娱乐工具，它承载社交关系、支付行为、本地服务，甚至正在接入政务与民生功能，是现代社会的水电煤，是真正的数字基础设施。很多人曾天真的以为这些庞然大物是坚不可摧的数字堡垒，但12月22日那晚的风波残酷地告诉人们，这些堡垒的侧门可能只是挂了一把塑料锁。试想，他们今天能用色情视频瘫痪快手，明天有需要的时候就能放任何内容。一个全国级信息 APP 的系统总控制权，这东西代表的绝对不是简单的经济意义，而是真的能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安全。某著名电视剧里有一句经典台词，我奉命接管国家广播电台。从这个台词，你就能知道劫持一个全国级信息 APP 在政治上有多大的意义。有这个劫持能力并藏起来，在适当的时候爆发，是完全可以当一个重量级底牌来用的。别说两小时，关键的时候对全国统一播放10分钟真假难辨的反动视频，后果是很恐怖的。要是能把其他几个全国级 APP 都给劫持了一并播放，那后果将更恐怖。一旦关键信息平台被武器化，社会秩序的脆弱性将暴露无遗。那一刻，人们将面对的就不再是黄色冲脸的尴尬，而是整个社会体系的动摇甚至崩塌。以前 我们觉得这是电影里的情节，是只有全国广播、国家电网、银行系统才需要担心的事。但现在，现实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国民级应用的沦陷，都足以引发一场数字海啸。所以说，这么厉害的一张底牌，就拿来放点色情内容，毫无疑问是大材小用。而东南亚黑灰产的黑客能做到的事情，用国家级力量选拔和培养出来的黑客肯定也可以做到，只是目前他们还没有这么做的时机，但并不代表他们没这个技术能力。在和平时期，这也许没什么大事，但在战时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件事的性质哪怕不上秤都已经很重了，要是上了秤是绝对的千斤打不住。目前快手的直播功能已恢复，事故还在调查中，喧嚣逐渐散去，各大平台引以为戒，以后也许不会再出现这种事情了。但如果下次再出现这种事，可就未必只是这么简单了。